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全国大选星期天恢复未经计划的第二天的投票。此前由于出现技术故障和长时间的拖延，有关官员星期六暂停了一些地区的投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星期六的投票进展顺利，计票工作正在展开。但是尼日利亚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星期天的投票将在那些选民印证程序被暂停的地区恢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尼日利亚选举大体上和平有序地进行，他还说他对尼日利亚人在毫无道理的暴力面前为行使他们投票的权利和责任所展现的决心和坚韧印象深刻。由于东北部地区博格省的反叛武装的影响，尼日利亚的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推迟了6个星期。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战机在南也门展开第三天的空袭，国际外交使节和联合国人员已经逃离南部主要城市亚丁，这里已经成为忠于萨那政府的民兵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组织之间战斗的中心。从星期四开始展开空袭行动的阿拉伯联盟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也门领空。在此之前，阿拉伯联盟几乎摧毁了胡塞在亚丁和萨那的所有地对空导弹。来自亚丁实地的报道介绍了那里的混乱局面，有人抢劫政府的设备，还有一些也门的军人倒戈加入了反叛组织。也门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武装占领的亚丁的一个军火库爆炸，炸死数人。法新社说，自星期四以来，在亚丁和周边地区已经有60多个人丧生，200多个人受伤。也门总统哈迪也在阿拉伯地区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谴责反对他的什叶派胡塞组织是伊朗的傀儡和走狗。胡塞反叛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也门胡塞少数族裔，伊朗则反驳说，他们从来没有向也门什叶派武装提供过任何资金和训练。新加坡星期天为建国总理李光耀举行国葬，灵柩中午12点半由国会大楼移至国立大学文化中心，途经多个跟李光耀息息相关的地标。国葬仪式下午2点开始，除李光耀的家人、新加坡官员和议员等外，24名外国领导人、政府代表以及11位李光耀生前的好友出席，数以千计的民众冒雨夹道送别。当灵柩的队伍经过的时候，民众挥动国旗，高呼李光耀名字，感谢他对新加坡的贡献。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在瑞士洛桑参加伊朗核谈判的双方都表示，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对方是否做出妥协。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推特上说，伊朗随时准备签署一份协议，正在等待对方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参加谈判的世界6个大国的官员说，伊朗必须做出妥协。伊朗希望停止制裁， 但是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星期六表示，目前对如何监督伊朗是否遵守协议仍然有存疑。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看《哈利波特》首映。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要去认识大学新室友。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聊聊工作中的压力。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三儿和白日做梦。
Oh...I'm not a Harry Potter fan, and I don't see why anyone should become one.
不是吧，哈利波特超酷的好不好？
好了，咱们先别争了，先来学个词吧。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is spelled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有活力的。医生常说，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
People who sleep well feel more energetic during the day and are more productive at work.
睡眠质量越好，白天精力越充沛，工作效率也越高。有研究显示，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startup business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energetic.
参与创业的人往往精力最为充沛。钢琴演奏家朗朗的演奏向来充满活力。
朗朗's piano performance is always very energetic.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Danny, I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so I'm not very energetic today.
Yeah, I can tell your energy level's a bit low.
I need something to wake me up.
诶？下面这个节目要讲《哈利波特》电影首映，哎呀，一提起这个，我精神多了。
嗯，那好吧，哈迷，咱们赶紧来听今天的《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lam 和 five o'clock shadow。
哇，我今天能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哎，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哦！
哇，李华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那当然啊，他简直就是太帅了。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那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Oh,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哎，你又说，尤其是用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所以说这个词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啊，原来如此。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啊，形容明星是最适合了。那太好了，哇，一定要学起来，等会儿要告诉丹尼尔。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啊，我只是想练习一下，免得待会搞砸了。哎，我这样说对不对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白了。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刚才啊，应该是说 you're so glam today, 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哎，快看快看，那不是哈利吗？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 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哎，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说演哈利的丹尼尔来了。我又没问你时间，而且现在才三点，你不要捣乱嘛。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子，就是男生一天下来到了下午五点钟就会长出一点点的胡子，所以呢，人们就用 5 o'clock shadow来形容男生脸上的胡子茬子。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A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天早上没有刮胡子吧?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的照相机啊，在这里。哎，他真的有 five o'clock shadow 哎，不过还是好帅哦。
哎，丽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Not all the glam celebrities, 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是说他今天留胡子，所以我不应该喜欢吗？啊，可是你看。他连留胡子都这么好看，哈利，哈利，哦，不对，丹尼尔。哎呦，你看我都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等等，我刚刚说了什么啊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真丢脸。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am， 用来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另一个是 five o'clock shadow， 指男人的胡子茬子。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why do you love Harry Potter so much?
原因很多啊，不论怎么样，《哈利波特》系列陪我走过了十年。再怎么说也有感情了嘛。
十年的感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A friend of mine and her husband got divorced after being married for 10 years.
啊？结婚十年后离婚了？是不是因为小三啊？
好像还真是。
哎，现在这种事儿可多了呢，怪不得电视剧里老演。说起小三，咱们来看看在美语里这种第三者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三儿。
无穷，给我介绍一部好看的中文电视剧吧。
最近很流行小三剧。Do you like to watch Little Three Shows, Jessica?
Little Three...What's that?
小三呐、啊，你不知道吗？就是外遇、情妇、第三者的意思。小三美语怎么说？不是 little three 吗？
小三 is called a mistress or the other woman.
哦、oh, ，我知道了，妻子以外的那个女人 ，the other woman 就是小三。这些小三真可恶，人家夫妻好好的，她非要来插一脚。
Calm down, I'm sure your boyfriend doesn't have one.
那当然。但我要是有朋友当别人的小三，我一定骂他，叫他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句话美语要怎么说？
你可以告诉他 ，Don't be a home wrecker.
Wreck, W-R-E-C-K, wreck 有破坏的意思，所以 home wrecker 就是破坏家庭的人。一提起小三，我就
无穷。You should really stop watching those TV shows. They're not good for you.
可是剧情很吸引人啊，我喜欢看他们勾心斗角。怎么说
？In English, we use the verb scheme, S-C-H-E-M-E, scheme. To scheme means to make secret and devious plots.
我明白了，耍心眼、勾心斗角就是 to scheme。哎呀，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看电视了。
Hold on, before you leave,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小三叫 mistress 或者是 the other woman。 第二，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是 homewrecker。 第三，耍心计是 to sche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刚才的美语怎么说中提到 to scheme， 勾心斗角，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
What do you mean? Were your dorm mates scheming to bring each other down?
差不多吧。反正大家勾心斗角的挺厉害的，尤其是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哎，回想大家刚进大学的时候，多单纯，多融洽啊。
I understand that. 其实何必呢？能当室友也是缘分嘛。下面咱们来听美语三级跳，看看大学室友刚见面的情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roommates at college. Today they are moving into their room and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or Bowman, 这可是件大事。我的第一个大学室友啊，睡觉鼾声如雷，还经常偷吃我的东西。希望 Kevin 和 Jose 不会这样。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Hello, I'm Jose. Are you Kevin, my roommate?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Where are you from, Kevin?
I'm from Ohio. How about you?
Oh, I'm from Mexico.
我就说嘛， Jose 不像个英文名字，原来他是墨西哥人。
Yes, Jose is a common name for Latin Americans in the U.S. too.
Kevin 是俄亥俄州来的，他们好像能从彼此那里了解到不少对方的文化呢。比如说食物，我就特别爱吃墨西哥菜。
A lot of Americans do too.Let's listen.
You're from Mexico? That's great. I studied Spanish in high school, and I love Mexican food.
Well, the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isn't always like the real Mexican food in Mexico.
That's interesting. Where in Mexico are you from originally?
I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So, Winnie, what does Jose say about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他说美国的墨西哥菜不是真正的墨西哥菜，这啊我有同感。中国菜馆为了要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这饭菜也都变了味道，怎么吃都觉得不对劲。还是让我们继续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You were born in Mexico City?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What's it like?
It's great.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and it's very exciting.
Wow.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Ohio.
Oh, what is it like there?
Well,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the life there is very relaxed.
Well, Winnie, where did Jose and Kevin each grow up?
Jose 是在墨西哥城长大的。Kevin 呢，则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
Yes, Kevin said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That means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the same town.
Oh, born and raised 就是土生土长的意思。
Right. You might also hear people say born and bre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America?
I've been in America for 1 year.
And where have you been living?
I've been living with my cousin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Did you hear how long Jose has been in America?
他来美国已经一年了。
And where has Jose been staying?
他一直住在加州的一个小镇里。看来虽然 Kevin 和 Jose 来自不同国家，但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啊，两人都熟悉小镇生活。
Yes, they do.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ace, which means speed.
Did you like living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I really liked it, but the pace of life is much slower than in Mexico City.
I understand. If I went to Mexico City, I think the pace of life would be very fast for me.
Even though life in a small town is different, sometimes, I like a change of pace.
Kevin 和 Jose 都觉得小镇里的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跟大城市很不一样。可是 Professor Bowman, Jose 说的 a change of pace 是什么意思啊？
I think he meant to say a change of pace. A change of pace is something you do to change your usual habits.
哦、oh, 我明白了。A change of pace 就是偶尔换个花样。Kevin 和 Jose 聊得还挺投机的。Professor Bowman, 你觉得他们做室友合不合适呢？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Kevin 和 Jose， 一个来自美国小镇，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大城市，这个相处起来不知道会不会互相看不顺眼呢？
I don't know, but they look like they're being pretty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right now.
现在想想，我大学室友们到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关系不好，每个人都脾气很大，变得特别自私，可能也是因为快要毕业，压力大。其实大家都不是坏人呢。
对，压力会让人变得很奇怪。You aren't yourself when you're stressed out.
I wonder why that is.
听听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也许能找到答案。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Claire， 跟 Claire 打招呼。
Hey Claire, you've been really quiet these last few days. Is something wrong?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Well, stress is a real thing. It's not an imaginary condition.
It's seriously affecting my life.I can't sleep, I don't have much of an appetite, and my husband says I've been kind of short-tempered. Other people seem to handle stress okay. Why am I so weak?
Claire 最近一直不太说话，原因是年底到了，有做不完的事情。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她感觉压力特别大，她说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Drown. D-R-O-W-N. Drown.
溺水，在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Drown in work.
意思是自己快要被工作压垮了。 Claire 不仅睡眠不好，食欲差，而且还动不动就发脾气。
Short-tempered，
大家都有压力，是不是只有 Claire 承受压力的能力差呢？ Jim 说
You're not weak, you're stressed out. Stress ha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or millions of years. Back when we still lived in the trees, we had to watch out for predators. And, as you might imagine, that was pretty stressful
Yeah, but I don't see any tigers or leopards roaming around our office. My stress is just about silly paperwork.
But you're actually having the same reaction as our tree-dwelling ancestors. It's called th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Each time you feel like something's threatening you, your body decides whether to run away or fight. It causes all sorts of chemical reactions in the body.
Jim 安慰 Claire 说，这是身体对过度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就好像原来住在树上的老祖宗，随时随地要
watch out for predators，
警惕捕食者的来袭。虽然现代人压力的来源变了，但是 Claire 面对压力，身体做出的反应还是一样的。这种反应叫做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要在逃跑还是交战之间做出选择。Claire 对此似懂非懂。
So a deadline will cause that same reaction?
It could.Modern humans actually have mor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s than our ancestors did. They just had a couple of close calls every day, but today we have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So the life of a cavewoman was less stressful than my life.
Jim 说，跟生活在树上的老祖宗相比，现代人每天面对的
flight or fight
的情况更多。他们以前每天可能只有几次遇到危险。
Close calls.A close call.
指险些发生的厄运，比如
I was almost run over by a car. It was a close call.
我差点没被车撞到，太悬了。现在人比史前人类
caveman
或是
cavewoman
面对的压力还大。我们下次继续听。
哇哦，原来原始人也被压力折磨呀。 怪不得工作压力一大，我就想回家睡觉。这就是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而我本能的是想逃避。
Yeah, but if you always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r problems, you'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要在原始社会，你八成就得被饿死啊。
那我幸好生活在现代社会。Besides, I'm not really weak. I can put myself together when I'm stressed out.
其实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体育比赛，放松自己。
那咱们一起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你为什么要换频道啊？
Well, I want to watch the women's final of the U.S. Open.
美国网球公开赛。I think you like the female tennis players.
No, I just love the athletic competition. The short skirts are a bonus.
So, which player are we cheering for?
You can also say, which player are we rooting for? R-O-O-T-I-N-G.
Rooting for 也是给哪个运动员加油的意思。
Right. Well, you know me, Yangchen.
Mm-hmm.
I always love to cheer for, or root for, the underdog.
Underdog? Like a dog?
Yeah, actually, underdog, U-N-D-E-R-D-O-G,is the player or team that is not expected to win.
The underdog 就是处于弱势，不被看好的选手。Well, underdog 可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呢？
Sure. For example, I would love to date a famous female tennis player, but with all the rich guys and movie stars chasing her, a regular guy like me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underdog in the group.
Oh, come on, 你有 great personality. Patrick, 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Do you really mean it?
Of course not.
You mean it's just a pipe dream? Wishful thinking?
白日做梦。
Would you ever miss a chance to humiliate me, Yangchen?
Johnny, underdog 是不被看好的一方，那被看好的一方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是不是叫 the favorite?
没错，杨林 ，Do you cheer for the underdog or the favorite?
我嘛，通常是给弱队加油。我心肠软，觉得弱队比较可怜。
Well, in that case, when you watch a Harry Potter movie, do you cheer for the good guys or the bad guys? Remember, the bad guys all ended up being defeated by Harry and his friends.
这个嘛，我倒没有给坏人加油，坏人长得不好看呀，我当然是给帅哥加油了。
原来你也是外貌协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尼日利亚全国大选星期天恢复未经计划的第二天投票此前由于出现技术故障和延长时间的拖延有关官员星期六暂停了一些地区的投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星期六的投票进展顺利计票工作正在展开但是尼日利亚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星期天的投票将在那些选民验证程序被暂停的地区恢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尼日利亚选举大体上平和有序进行他还说他对尼日利亚人在毫无道理的暴力面前为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利和责任所展现的决心和坚韧印象深刻在东北部的冈比州投票受到疑似博科圣地反叛武装袭击的影响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枪手攻击了这个州的三个村子打死至少24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战机在南也门展开第三天的空袭国际外交使节和联合国人员已经逃离南部主要城市亚丁这里已经成为忠于萨那政府的民兵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组织之间的战斗中心从星期四开始空袭行动的阿拉伯联盟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也门领空在此之前阿拉伯联盟几乎摧毁了胡塞在亚丁和萨那的所有地对空导弹来自亚丁实地的报道介绍了那里的混乱局面有人抢劫政府的设施还有一些也门军人倒戈加入了反叛组织也门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武装占领的亚丁一个军火库爆炸炸死几人法新社说自星期四以来在亚丁和周边地区已经有6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新加坡星期天为建国总理李光耀举行国葬灵柩中午12:30由国会大楼移至国立大学文化中心途经多个跟李光耀息息相关的地标国葬仪式下午2:00开始除李光耀家人新加坡官员和议员等之外24名外国领导人政府代表以及11位李光耀生前友好出席灵柩经过政府大楼前的大草坪时先由陆军开始鸣放21响领炮灵柩到达滨海桥时两艘巡逻舰鸣笛三次数以千计的民众冒雨夹道送别当移灵队伍经过时民众挥动国旗高呼李光耀的名字感谢他对新加坡的贡献国葬仪式期间新加坡公众警报系统在4:00响起全国默哀一分钟国葬下午5:15结束后将移灵万里火化场举行私人火葬仪式随着最后期限临近在瑞士洛桑参加伊朗核谈判双方都表示谈判若能成功取决于对方是否做出妥协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推特上说伊朗随时准备签署一份协议正在 等待对方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参加谈判的世界六大国官员说伊朗必须做出妥协伊朗和六大国也就是所谓的五常加一面临星期二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这个框架协议的目的是遏制伊朗浓缩铀活动使其不能制造核武器作为交换条件西方兼减缓对伊朗经济带来的重创的制裁德国之翼坠毁客机副驾驶的前女友对一家德国报纸说卢比茨担心健康问题会让他的梦想成为泡影曾誓言要有一天做些什么来改变整个体系调查人员相信这名副驾驶星期二蓄意将客机坠毁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 图片报在星期六发表的报纸中说，援引这名26岁的女子的话说，卢比茨曾说，有一天我会做一件改变整个体系，让所有的人都记住我的名字的事。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24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刚在3月23号过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盛赞过几位中国领导人，包括在2013年时候说过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此外呢，习近平也称呼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还支持天安门的镇压事件，并且说过中国若成为民主国家就会崩溃。习近平真的是中国的曼德拉吗？而习近平铁腕治国的手段是否也类似于李光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大的新加坡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嘉宾呢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杨建立博士。杨博士通过 Skype 从印度的新德里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杨博士您好。
你好，欣欣。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之春的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胡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那首先我当然先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先请胡平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李光耀在他的书叫做《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里面当中写到说，中国的内部挑战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但是他相信习近平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可以沉着应对。那李光耀认为说习近平是有分量，而且会获得党的支持，并且说呢，在2007年两人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宽阔的胸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那胡平先，这个李光耀对习近平这番看法您有何见解呢？
嗯，按说把习近平和曼德拉相比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曼德拉我们知道是个政治反对派的领袖，而习近平呢是中共现行体制的一个接班人。不过你从李光耀讲话的上下文来看，李光耀主要强调的是习近平那种这个历经磨难的经历。嗯，因为照一般外人不太了解中国情况的外人看来，习近平既然是太子党红二代，那很可能就是从小就养尊处优，一帆风顺。那么这个李光耀强调他呢，在少年时代父亲也下放，自己也下放，经受过很多的挫折，而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他还能够这个不怨天尤人，不灰心丧气，这样子从这个底层一直到或者升到这个最高层，他主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不过我想这里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像习近平早年的这番坎坷的经历，不单是他一个人的，而是那一代人所共同有的。当时所有的人都有这同样的经历，包括很多人的父母，不管你是黑五类也好，红五类也好，那的父母都受过冲击。至于个人，那大部分都下过乡，都下放过。相比起来呢，习近平由于他毕竟仗着他这个太子党的背景，他还能够比较早的成为工兵学员，还算中间比较幸运的，是吧？当然那个我想这个李光耀强调他像曼德拉，主要是强调他这个经历，以及由他估计从这种经历中养成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评价这个，是对这个习近平做这种高度评价的。事实上你再看他很多讲话呢，他在这个正面的评价中，其实你要细读下去，他好像不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他强调这个习近平很大气，跟他交谈的时候很沉稳，他不会反驳你什么意见，哪怕你说了他不高兴的话，他也一副笑脸。这实际上也表明，也告诉我们，习近平在这种会谈中，并不善于和对方进行这种很认真的这种交流，至少是这个在言语方面这个不是那么便捷，实际上恐怕告诉我们倒是这么一个信息。
好的，谢胡先。那我想请教杨建立博士，这个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这一番的描述跟看法，您觉得精准吗？
我看到这番评论以后啊，我感到一头的雾水。原因是这个习近平和曼德拉这两个政治人物，我怎么也放不一起去。除了胡平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反对派的领袖，从这个狱中 甚至到在审判的时候面临着死刑，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狱中的磨难，最后成为南非民主化的这个重要的推手，而且成为南非的总统，这么一个人物，和一个习近平，虽然他早年由于父亲被打成反党集团坐牢，他经历了一些磨难，然后呢又能够这个成为中国的领袖，这个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正像胡平先生所讲的那样，这个习近平的苦难或者说磨难基本上是这一代人的磨难，是不怨天尤人的，不止这个习近平一个人。而习近平今天的成功不能说是他个人的成功，如果他父亲不是习仲勋的话，我们不可以想象习近平现在能成为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另外这个李光耀说，这个在他和习近平的这个见面中发现了他有这个很宽大的胸怀，我觉得这句话是显然是在这个拍马屁。原因是什么？怎么通过半个小时，我估计最多可能就一个小时的会见，你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博大的胸怀呢？也许正像胡平先生所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并没跟你辩论，只不过顺着你而讲，或者以这个笑容可掬的样子，这只能说明习近平在这个政治这个场合上的这个圆滑，或者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和你进行辩论而已，怎么能够说他有博大的胸怀？再一个，他说他相信习近平将深思熟虑以后克服什么困难，把中国领向什么什么，这些都完全就是一种这个外交辞令啊，基本上是这个拍马式的外交辞令，没有任何根据啊，没有任何根据。所以呢，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来李光耀的性格特点，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完全实用的专制主义者，他对中国的领导人一向是这种态度。虽然他对中国的很多的现状和他的历史和他的制度状况有不同的评论，但是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那种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总是一种巴结的一种态度。
杨博士，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啊，您刚才说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这个评论呢是一个拍马屁啊，那么这个话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说的，说宽阔的胸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7年的时候，习近平还没有上位，而且还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会担任这个国家领导人。那么为什么李光耀在2007年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来评价习近平呢？
2007年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成为王储。所以那时候他的接班的这个秩序基本上不会被打乱，而且那个时候世界的这个各界，尤其是这个中国研究学界，认为这个邓小平定下来的非终生制，有10年2届一代代那样传下去的这个权力这个交接制度非常的稳定，因为专制制度最大的危机是权力的这个交接问题，而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找到了一个办法，所以这种稳定的接班制度啊，使得很多人相信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制度会比较长期的稳定下去。我相信李光耀当时也是这样认为，而且那时候李光耀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中国政府来提高他自己的一些威望，包括他以前的一些作为，让中国的模式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这样的吹捧，一点都不奇怪。
是，我接下来，
我插一句。
好的，胡平先生，请说。
因为这段话固然是李光耀在2007年和习近平见面之后，的一些感受，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发表是在前年，2013年，李光耀那本书出版之后才看到的。至于说在这之前，在2007年当时，李光耀是不是就公开发表过同样的这个评论？我还不太清楚，如果他这个观点是实际上是公开发表在前年，那我想那当时这个习近平已经上位，那么李光耀说这番话就更不足为奇了。
是的，那胡平先，我想接请教您啊，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曼德拉跟习近平的个人经历上可能有点类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曼德拉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和平奖，并且呢为这个举世所称赞，就是因为他在促进南非的民主化以及这个打破种族隔离等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跟贡献。那么就习近平现在作为中国领导人，他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否有促进中国民主化相同的道路，或者是他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是否也有打破种族 族藩篱这样子一个现象，您觉得这两者能够做比较吗？
所以这就是我和建立都认为把习近平和曼德拉相比是有点不伦不类呢，因为这个习近平显然没有这么一种意图，他显然没有在中国这个实行这个民主改革的意图，也没有，我们也看不出有任何迹象他要在这个民族问题上，在对藏人、维吾尔人等等问题上采取一个更开明、更承认别人这个自治权利的这种措施的这种迹象。相反，我们看到呢，倒是他不断的强调，不要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不断的强调他对包括对毛的那一套的在某些方面的一种继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扮演的角色和曼德拉不仅不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是，那杨建立博士，我想请教，就是习近平在2011年的时候会晤李光耀，所以也称他是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哦。那很多人也认为说，这个习近平跟李光耀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们两个的治国的方式，所谓的铁腕治国都很类似，尤其在反腐倡廉方面，你觉得两个人对这个在这个内政方面，在这个领导的手段跟形式方面是否类似呢？
是的，这个称，某某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是这个中国外交方面非常常用的一句话，没什么多大的意思啊、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政府比较友好，就会被中国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个陈词滥调，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但是它反映了李光耀在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政府的一种友好态度。那另外呢，很多人讲这个中国可能把自己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看作是中国的未来的模式，而习近平的这个非常用大的力度反腐啊，也让人想象到这是不是像李光耀当时这个在新加坡实行廉政。实际上呢，两个人的历史背景相差非常多。一个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国父级的人物，当时他的威望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实行一种家长制的廉政，就是他可以看住每个官员，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习近平是接了一个烂摊子，就是说他接到了中国的这个最高权力，同时他从他的前任那儿呢也接到了所谓的这个击鼓传花的这个游戏，就是整个他接到了一个不可治的一个腐败的共产党的专制体制，而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非要治他不可，我非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我的头提着我头发把我自己提起来，这是习近平的最大的矛盾之处。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历史背景是这个很不一样的，很多中国人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世界上对中国的一些专家和观察者把新加坡看作可能是华人最好的一个模式，这个是里边有很大的误读和这个错误的。你想想，这个新加坡有它特殊的历史的一个背景，再加上它那个地方大小，可以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公社，我们叫公社，现在也就是一个区、一个乡镇那么大，对吧？现在以前它在治新加坡的这个人口也不过就是300万，现在也还不超过500万大概。那么有一次在90年代，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上，好像胡平先生也在，我们在哈佛讨论文革的时候，有人提到了这个话题。当时我很不客气地提出到，我说一个公社书记怎么能指导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呢？中一个公社书记的经验啊，想把推到一个13亿中国人的这个模式上去，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正好说明了习近平想要完成的廉政，如果不解决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问题，而解决廉政问题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胡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相同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类似像这个中国的李光耀，并且还用这种新加坡模式来治理中国呢？
其实早在这个20多年前，邓小平的时代就表明了他们想向新加坡学习的这么一种意向。我想到今天呢，习近平当然也有这么一个。至少他表示有这么一种意图，但是实际上呢，从中国要学习新加坡根本就是不可能，那且不说在规模的大小是非常悬殊，而且呢，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也很不一样， 新加坡毕竟他从来没有搞过共产革命，李光耀本人就是靠反共起的家。那么这顺便插一句呢，这也就说明了这个习近平所说的李光耀这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种说法是多么的靠不住，因为中国政府其实没有任一个老朋友都没有，因为他自己变过来变过去，昨天的敌人就成了今天的朋友，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好朋友啊。那么再说回来，你要中国要学习新加坡，其中很大除了规模障碍之外，另外一个很大障碍就是历史的障碍，就是你既然你习近平又一再宣称你不要用这个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说你还要继承毛时代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政治的遗产和经济的遗产，那么这个在根基上就和新加坡就完全不一样那包括新加坡能够实行这个廉政，能够实行这个这个一定程度实行法治，那么这一点来说，这个对中共来说都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再有呢，我们也要看到呢，新加坡固然是专制，但是呢和中共的专制，且不说和毛时代相比，就是和今天相比，那这个李光耀他们的专制也要比中共的专制要确实要柔和的多事实上呢，这个就从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这种模式本身也面临了一个难以为继的问题，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中国要去学习新加坡这种模式呢，就变得更其不可能。
杨建立博士，刚才您跟胡平先生都谈到了这个新加坡模式，而且现在很多学者也对这个新加坡模式提出质疑那您刚才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李光耀像是一个公社书记，那我想这一点呢，这个规模上没有办法相比，还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不一样呢，中共的官员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为什么中共一直长期在力推这个新加坡模式呢？
中共政权最近几年还有一个迹象，就是说你什么对专制有利的说法或者例子他都要用只要对民主化有利的，明显的这个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的这个历史已经从反面正确证明是正确的，他都要阻止，他就想办法去为他现在的政权找一些这个继续统治下去的这么一个理论根据或实际的例子，那新加坡显然就成为他最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了。刚才胡明先生讲的历史条件，实际上他讲到了，可能还没有完全指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条件包括台湾在内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时虽然都是专制，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经济条件可都是私有制，没有进行共产主义化，就从来没有把这个社会经济资源全部的集中在一个党的手中，然后再搞经济发展，这样的道路实际上走出来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这个呢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和这个华人社会的其他地区，香港和台湾是很不一样的一点。那么中国包括现在，我相信习近平很希望自己整个大的中国成为一个大的新加坡，这个是他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他要给人家一种暗示就是说这个新加坡是这个华人治理最好的，它是一儒家传统，又是华人社会，因为你看治理的这么好，这个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这个头几名，甚至有的人说第一名那这个这显然是对中国人很有诱惑力这个实际上这种理论也好，这种实际的例子也好，就服务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权贵集团，就是说我阻止一切可能民主化的可能。
是，那个胡平先，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的来电，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胡平先一个问题。刚才杨建立博士也提到，所谓这个新加坡治理的模式，这个习近平现在要阻止这种民主化的进程。我们知道李光耀曾经说过，他说邓小平是伟人，并且呢，针对天安门事件，李光耀还说他自己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说过，如果必须枪毙200,000学生，那就枪毙他们。李光耀认为说，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中国会乱上100年。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对李光耀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有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毫无疑问，我对李光耀这种说法是这个100%的不赞成。当然他这个话也透露了大概邓小平确实讲过杀200,000人保多少多少年稳定这种说法。那么当然李光耀这个讲这种话呢，就表明了他们尽管他和共产党在很多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 但是呢，在维护专制这一点上，在镇压人民这一点上是有相当的共同之处。就如邓小平，他也会对一些反共的政权镇压民主运动，也会表示某种认同的一个道理。嗯，当然，其实说起来，李光耀根本就是新加坡的蒋介石嘛。那所以从中共把这样一个人这个引为同道，他本身在历史上他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那只是在这个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这个中共当局由于要这个抛弃过去毛泽东那一套，尤其是那套经济模式，那么这么一来呢，才和这个新加坡走的就更近，这个套近乎，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李光耀也才会对这个中共当局的这种种种这个包括专制的做法表示某种认同。
为什么在这个专制情况之下能够保持廉洁？
我想这里有好几条原因。当然，第一呢，新加坕的历史还很短，也到它是1965年才宣布独立的，到现在也不过才这个五十来年的历史。另外呢，就是新加坡的它的一般的官员能够比较廉洁，和这个李光耀作为一个专制者的这种强力监督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作为这个最高统治者李光耀呢，他更多的能够从他掌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力本身中间得到相当的满足。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独裁者，他们对于这个物质欲望都给严加克制，显得不是那么强烈，因为他们的充分满足他们的权力欲望。那么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由于这个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的这个强力监督，也可以相当成在很大程度上呢防止底下的官员呢在物质上的这种腐败。但是这种情况由于缺少一种制度上的一种约制，因此呢它很难持久。就像这个整个新加坡的这套制度一样，我现在这个李光耀去世，很多人就已经在谈到所谓新加坡模式还能够持续多久的问题。我想在这个腐败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看法。
是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杨建立博士，就是这个李光耀曾经也说过，中国绝对不会走上民主化道路，而且他也反对两党制。那所以最后，请您总结一下李光耀的看法正不正确？中国会不会没有民主的未来？
李光耀反民主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所以他也找任何的理由为他的专制统治。找理论基础。那当然提到中国是他的这个同一个文化母国，他就会讲这个中国由于各种传统，由于原因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因此不能够民主化就会大乱。甚至他到台湾去讲说，你这个给这个前副讲，以前的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前副讲说，你这样这个报纸这样下去，中国这个台湾要这个崩溃的，要有很大的问题的。那台湾的例子已经证明了，李光耀说的是错的。从前副当外交部长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这个台湾没有崩溃，而且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健康。那他对中国的不能够民主化的预言，我相信最后他也会这个预言也会破产。那从这个李光耀这个书中哈，在《李光耀观天下》对中国的那部分我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人呢是几乎没有任何核心价值的，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论述甚至一段里边他就互相矛盾自己互相的矛盾，一会儿说中国啊这个会怎么怎么样，会变得多么强大，一会儿他就讲中国在创新能力上怎么样也不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限制了人的这个自由思想的交流。那你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又压制这个言论自由呢？所以它里边的矛盾之处是非常多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看他那一部分，就光对中国的论述他一段里边有多少的矛盾，这就说明这个人呢，他我给他叫实用专制主义者，就是说他怎么能够维持自己的专制啊，他就怎么去做，这样的话他就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进行这个辩解。当他不注意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出一些真话了，因为那些真话呢，它说明了真实的状况。比如说中国现在为什么经济上出现了很多，他说这个没有自由的交流啊，没有创新啊，他就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真话说出来了。所以他是没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人。李光耀这个在世界上出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么小的国家， 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值得世界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感谢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以及北京之春的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是王阿义，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大家晚安，再见。